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开始对东欧国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在欧洲主流领导人奉行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北京和莫斯科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之际，民族主义保守派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和塞尔维亚领导人武契奇的政府呢，则寻求和中国的经济联系，邀请中国在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技术等领域进行重大投资。被北京称为铁杆朋友的塞尔维亚和最西边的东方国家的匈牙利，为什么亲中远欧？能否成为中国在欧洲扩展经济的立足点？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还有一位是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在此欢迎二位。那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表示中国是塞尔维亚的铁杆朋友。去年十月，武契奇到中国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呢，习近平也是同样称这个塞尔维亚是中国的铁杆朋友，还说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那恒河先生，您如何评价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关系呢？
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也可以延续到这个铁托时代，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实际上塞尔维亚是最大的一部分嘛，实际上就是以塞尔维亚为主，然后再和周边的什么黑山共和国、其他几个共和国组成的。那后来自从这个就是中共最早的时候，其实在南斯拉夫和苏联那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矛盾的时候，中共是站在苏联这一边的，所以跟南斯拉夫关系其实很糟糕。那到了后来，就中共和苏联也闹翻了以后呢，那么这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这种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很早就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了。所以后来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呢，那个南斯拉夫后来这个也解体，南斯拉夫解体以后，塞尔维亚就留下最大的，所以中共和他的关系呢就一直保持得很好。在很多问题上，今年是这个轰炸中国大使馆嘛，是25周年，那么这个关系呢就一直保留到现在，就是在很多方面哈，中共和这个塞尔维亚其实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包括在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当中，大家记得哈，就是炸这个中国大使馆这件事情，那么所以这个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塞尔维亚相对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在整个欧盟系统里面，在欧洲系统里面呢，它经济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发达的，就是说它没有非常多的主导的经济，所以呢，它有点像，一带一路的国家，就是比较愿意让中国去投资，让中国去，就是它更不就是相对比较少的部分是属于双方共同利益，就是贸易关系，平等的贸易关系，而是更多的希望中国给他一些投资和援助。所以在这方面呢，就经济方面的实际考虑和长期以来，你不能说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哈，就是价值体系方面有类似的地方。所以这两者呢，使得他和塞尔维亚保持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而塞尔维亚呢，因为北约轰炸，就是当时的这个科索沃战争嘛，所以塞尔维亚到现在为止呢，和欧洲国家呢，特别是北约国家呢，它一直保持着一种，这个因为毕竟这种不大容易忘记掉的事情哈，所以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的话，中共确实跟塞尔维亚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这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那恒河先生提到这个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的时候，恰巧是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25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政治网站政客报道，习近平星期二在塞尔维亚媒体《政治报》发表的一封信中写道，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历史重演。那美国已经为这个事情道歉了，称这是一起由于这个地图过时了造成的失误。那潘东凯先生，您认为这次习近平想通过这个事件向西方发出什么样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先要持平的客观的讲一下。我先不讲习近平，我讲那个南斯拉夫，就是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我说以前的这个历史啊，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了，在铁托的路线之下了，它是独立自主， 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的集团里面是比较自由化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南斯拉夫的经济啊比较好，而且政治比较稳定，而且呢，那个人民的生活也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解体以后，南斯拉夫反而是爆发了内战，而且呢，是做成了很大的分裂，很大的一个非常血腥的内战。我们现在不是说谁是谁非，谁是谁非，就是说这个内战呢，其实预期不到，因为南斯拉夫比别的共产国家是比较自由的吗？比较开放的吗？为什么要打这个内战？又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呢？所以现在塞尔维亚这些人的他们的看法，他们对西方的国家，尤其是北约跟美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们就说，如果是以前的话，就其实，在冷战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持那个苏联，他们走独立的路线，反而他们经济蛮好，他们的人民可以和平的生活。所以呢，现在这个角度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分歧了，对这些欧洲的小国已经不重要，他们就觉得在这个国际风云变幻啊，美国也是这么糟糕，北约这么糟糕，但是中国遥远在那个亚洲这个强国，也是一个经济的大国，他跟我们以前又没有什么吵架，对不对啊？而且在以前对我们都是蛮好的，所以呢，就说如果现在要平衡这个国际关系，发展我们的经济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跟中国改善关系。然后呢，中国这个大使馆被炸了，这个东西没错，都不是美国对，对不对？如果美国觉得自己做的对，他不会道歉。所以习近平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讨一点同情分，然后把拉近跟塞尔维亚的距离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欧盟啊、北约啊、美国你在旁边看呢、啊，也没办法插嘴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说习近平无关，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没有出道，对不对？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是地方的小小的书记。但是我觉得这个90年代的那个惨痛的内战的回忆啊，其实塞尔维亚的人啊，其实觉得西方不是他的朋友，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就说谁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对欧洲来说是一个不愿意回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不光彩的一段，也是中共不断来利用这个东西来拉拢这些国家的一个手法。
嗯，塞尔维亚既不是欧盟国家，更不是北约国家，但是匈牙利作为欧盟国家还是北约成员国，对中国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开放态度。匈牙利是第一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欧盟国家，去年欧尔班是唯一一位出席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欧盟国家的这个元首。恒河先生，您如何来看这个匈牙利和中国的关系呢？
匈牙利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跟塞尔维亚多少有点相像，就是说他更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这些援助或者是投资，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对于他来说的话，他跟其他国家其实区别也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别的国家，欧洲国家的话哈，就中共的，比方说"一带一路"哈，"一带一路"其实，意大利也加入了嘛，但是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呢，他很快就发现他加入没有任何好处。因为那个实际上是原来启动的因素就是产能过剩嘛，但是对于需要基础建设的这些国家来说的话呢，那这个国家就可以放在前面。另外一个呢，它其实对于领导人确实有好处，因为它真的是输出腐败，所以在这几个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匈牙利也就是厄尔班执政的这一段时间，跟中共的关系搞得特别好，其实也是中共的一带一路向西方推进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打入欧洲嘛，打入欧洲的话呢，匈牙利就首当其冲，最容易接受。从他的经济来看，从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我倒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但他跟欧洲的关系确实，匈牙利和俄罗斯的关系和中共的关系确实要相对来说，在欧洲国家当中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但是匈牙利自己也有点另类了，他跟乌克兰也有矛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乌克兰有一部分地区是匈牙利人为主嘛， 那这些等于是在乌克兰的少数主义呢和乌克兰本身又有摩擦，所以多方面因素呢他愿意跟中共搞好关系，这个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就是习惯上的，就是和欧洲他在欧洲本身的这个地位也有关系，我觉得是这种情况跟塞尔维亚有点类似，不完全相像。
那欧尔班和中国、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关系，在国内和西方世界也是都受到批评的，认为在他治理下的匈牙利成为中国和俄罗斯植入西方体系的特洛伊木马。那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要从 Viktor Orbán 这个人开始评论。他是一个保守派的，但是不是相信共产主义，他是一个保守派的传统的欧洲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他对现在欧洲流行的这些左翼啊、自由派的这些意识形态啊，是格格不入的。比方说，他对这个对种族的问题啊，对那个移民的问题，对不对啊？那个就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分野。但是现在欧洲啊，在西方那个左翼啊，那个占的那个占上风。所以呢，这个本来应该是匈牙利的内政，这个欧盟呢去管他了，又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呢，你太右翼了，太 far right， 所以呢，这个是其实对他来说就感到一种外来的压迫。这个时候呢，中共是唯一可以就伸出这个援手，因为中共在这么远，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不管。但是问题是你西方这些人呢，你美国这些人呢，欧盟这些人也不见得对我这么友善。所以从 Viktor Orbán 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你要放在他的 put yourself in his shoes， right？ 你放在他那个地位，换位思维的话，你就觉得他有他的道理，而且呢，匈牙利的民间的那个看法。是对左翼的反传统的不跟保守为敌的这个路线是不太愿意接受，因为所以呢，Viktor Orbán他就有很大的国内的舆论的支持。当然我们在外面看，比方说我在香港看，就觉得中共好像是一个更邪恶的力量，这个是你的观点。但是从匈牙利的观点来说，欧盟对他的那个压迫，美国、北约这些霸权呢、对他来说更是没有道理。所以呢，从匈牙利的角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西方世界要检讨的。你不要去妖魔化这个 Viktor Orbán， 不要去妖魔化这个保守力量。你要想一想，你为什么失去你的盟友？你失去你的朋友，在冷战过去了这么久，几十年了，你还没办法在西方，建立一个文化跟道德的一个秩序，对不对？你这个是你本身要检讨的地方，这个才给了一个机会，中共有机可乘。
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匈牙利既是欧盟的成员国又是北约的成员国，和欧盟之间有那么大的分歧啊。2023年中国已经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单一投资国，投资金额是107亿欧元。到今年夏天，布达佩斯和中国城市之间每周有17班的航班，中国的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电动车巨头比亚迪还有众多的这个配套厂商也都在匈牙利动工建厂了。那恒河先生，您认为这个匈牙利热衷中国的投资，对他是得分还是会失分呢？
他在欧盟整个系统里面和在美国面前他是失分的，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就刚才那位先生也说了，但是呢，就是说，他可以得到一短期的利益，但是正如我说的，就是说中国的投资越多，他的长期利益越受到伤害。但这一点来说的话，对于任何一个执政的政治家来说，他不大会考虑这种问题的。就是执政的他多数是政客嘛，而政治家呢，他的看法或者他的这个视野要更远 更远一些。现在我看不出到现在为止哈，就是接受中国援助的这些国家有哪一个国家在长远得到好处的，因为它其实是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政治家他就是选举就是几年一次，他最多两任，或者是哪怕再延长点三任的话，他还是有一个限度的，在这个限度范围之内，他需要眼前能够看得到的好处，经济上能够看得见的好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他的失分是可以说跟他的价值体系有关，另外就是跟他跟欧盟或者是美国现在的这个价值体系有矛盾，但是同时呢他又接受了来自中共的这方面的援助，那这一点的话对他的就是在欧洲的形象或者是整个长远利益来说的话，我觉得好处并不大。接受了这种东西以后，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恒河先生指出，这个和中国拉好这个关系，而且接受中国的大举投资，可能有短期的利益，对他自己这个巩固政权和国内控制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投资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包括这个腐败嫌疑啊、廉价劳动力啊，还有环境污染等等。现在厂区的抗议活动也不断的增加。匈牙利的环保人士就指出，如果镇上每个人都让其他地方的人可以驾驶他们漂亮的绿色汽车，那么这个镇上的人反而得了癌症，那就不是一个绿色的未来了。那潘东凯先生，我想听听您在这个中国的议题，对于这个匈牙利的内政，对欧尔班是利还是弊呢？
我觉得还是要从匈牙利里面看，如果你从匈牙利的普通的老百姓跟奥尔班他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跟美国加强他的关系，跟欧盟加强的关系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美国不插手的话，也许这个内战不会死这么多人。你跟阿富汗也是这样子，伊拉克也是这样子。所以我看呢，其实我们要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理解一下匈牙利这个国家他需要什么。他们的那个保守派的那个内部的内政也不是搞共产主义，也跟中共没有什么关联，跟习近平也拉不上一起。但是如果说美国的今年的大选，就十一月的大选是特朗普胜出的话，特朗普跟奥尔班他们中间是有很多的共同点，那个时候我觉得美国跟匈牙利的双边的关系就会改善，而且呢匈牙利就觉得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跟习近平一起啊，因为我们有很多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不对？但现在不是这个时机，现在在欧洲在西方还是流行那个左翼的那种的什么叫 wokeism 那些文化，那些对移民的态度还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呢这个对匈牙利人的利益来说，从匈牙利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这次是格格不入的。
潘东凯先生指出，就是随着这个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个匈牙利的这个政治气氛可能也会发生变化。那近日我们就看到欧尔班遭到国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示威，大约有10,000人聚集在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反对派领袖彼得马格雅指责欧尔班经营了一个黑手党国家。马格雅为首的尊重和自由党宣布将在6月9号的欧盟选举中推出12名候选人，马格雅位居第一。这个党呢还宣布要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推出4名候选人。那恒河先生，我想请问您的是，这个对欧尔班政权有多大的挑战？中国在匈牙利是否会重蹈中国在阿根廷的覆辙？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哈，因为对于匈牙利具体情况，我确实不是知道的那么明显那么多，就是它内部的反对势力它总是有的嘛，而且它是民主国家嘛，民主国家它自然会有反对党，反对党自然会提出来目前人们关注的问题，那么来自中国方面的这个投资所引发的民间的不满，因为我讲了这种投资它在很大程度上会把中国模式，就是那种你比如说这个环境污染呀，就是 是其实很多这个电磁场它造成的污染哈，比其他什么化石能源所造成的污染不知道要大多少。中国曾经经历过南方很多地方就是处理这种西方的这个电子垃圾的，都是造成了这个很严重的很严重的问题。我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就是肆意的去吸收这种产业，不做任何处理，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说他会利用这种，但目前我确实看不出来，这个反对势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这个匈牙利现在的政治态势。现在我个人不觉得他们反对党的势力大到这种程度。
那潘东海先生，我想请教您，现在这个匈牙利啊，在欧盟中的投票权对中国有多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大的重要意义，因为匈牙利是一个少数派，而且呢，我看这个欧盟呢，其实也是大国政治，所以还是德国跟法国说了算。所以这个经济啊，其实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多一个朋友，因为其实习近平没有什么朋友嘛，对不对？所以多一个朋友还是好的。但是问题在欧盟来说，还是德国跟法国他们的态度是可以是决定的。
那我们有位 X 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国拉拢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不会让中国在欧洲扩展立足点，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在欧洲不是大国，如果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和中国过于靠近，最终结果可能是欧洲更加孤立这两个国家。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其实也知道融入欧洲和靠近中国要做怎样的选择，现在是无非想两头通吃。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现在匈牙利和这个中国和俄罗斯搞好这个关系的话，会不会让他进一步的孤立？
那倒不会。其实政治嘛，就是妥协嘛。他因为他毕竟是个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呢，现在你不管大家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他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统一的趋势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欧洲一直是想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统一的欧洲，所以欧盟成立以后再加上北约军事同盟，这个梦想其实是实现了，就两次大战没有实现的梦想最后总算实现了。至少在目前为止，这种区别和差别不至于导致欧洲的重新分裂。至于说两头通吃的话，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多少有一点价值体系的关系，就是说相对来说他们和由于各种原因和欧洲现在有一点不太完全协调，或者是不太同步，是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欧盟还会继续这样子发展，就是存在下去，不会说由于他们的关系就造成很大的分裂。如果要造成分裂的话，是其他的因素，不是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因素。
好，那还有一位朋友叫 Medvedev Dmitry， 他说从国际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习近平对东欧国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以扩展中国在欧洲的立足点，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举措，也是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和欧洲主流领导人政策的一种回应和调整。中国选择和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处于特殊的位置，既与欧盟有密切联系，又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这使得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战略价值。还有一位朋友 Jack 刘，他说也不用那么盲目乐观，中俄是搅局的，是比较容易的，美西方是维持一方感觉很吃力，但也不是一面倒，美国自我修复能力还是很强的。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恒河先生和潘东海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